亲爱的天父，我们现在感谢你。是的，主，我们在这世界上不是单独的生存，我们还是需要跟人和谐的共存。所以，朋友真的是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我们真的希望在我们这一生当中能够交到好朋友，不要交到坏朋友，也让我们能够成为朋友的帮助。但是真正的一位世界上真正的最好的朋友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求神帮助我们真的能够也像耶稣基督一样，也能够彰显出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也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最好的朋友。感谢神，这样祷告能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讲第四课，交友的智慧。其实一个人能不能成功啊，跟他所交的朋友很有关系啊。那我们知道那个Steven Jobs， 他就是他交了好几个朋友，然后他们一起研究发明了个人电脑哈。那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我们真的是需要成功，我们有时候看我们自己所交的朋友有很大的关系哈。有时候朋友真的是能够帮助我们哈，特别是在我们大学的时候所交的朋友，或者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朋友啊，常常成为我们最大的帮助啊。那么一个良朋益友呢，可以引导你向善，相反的，如果你结交了一个坏的朋友啊，这个坏朋友将会引导你误入歧途哈，遗憾终身。我们有一个教会一个姐妹，她的哥哥的小孩哈，她哥哥就是花钱呢，把她的孩子送来美国读书啊，结果托别人照顾啊，很可惜，这个孩子呢，在高中的时候就交了坏朋友啊，然后误入歧途，加入帮派。最后就被谋杀哈，然后他的尸体还丢在那个悬崖边上哈，后来花了很久的时间才找到哈。所以真的有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最希望就是我们的孩子能够交到好朋友。所以呢，我们很多的父母呢，从小就把我们的孩子进入好的学区，或者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总要花钱买一个最好的学区。如果你住的学区不是最好的时候，很多时候呢，我们想啊，那我们就花钱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哈，或者送到基督教的学校啊，跟我们一起有同相同背景。那甚至有些家长呢，就说我们在外面呢，常常会受到这个社会的引诱、社会的影响啊，甚至他所交的朋友。所以也很多基督徒的父母亲就觉得教育应该是自己的事情所以就在家里面在家 homeschooling， 这也是一个方法啊。但是 homeschooling 也有一些缺点，就是有时候他就没有办法真的是能够交到各样不同的朋友。好，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哈，你靠近红色的你就跟它 就染到了色你靠近黑色的就变成染成黑色的。我们知道为什么孟母三迁的故事哈，孟母三迁的故事，他第一次他孩子就住在坟墓旁边，所以呢他的孩子就学习怎么样去祭拜哈，怎么样这个念经。然后呢后来又搬到这个一个屠夫杀猪的旁边，所以呢就孩子就学习怎么样杀动物杀生。后来觉得孟母不行就发现这个孩子越来越就只要靠近哪里就跟那边学习，后来就搬到学堂旁边，然后就开始学习哈。所以我们都知道孟母三迁的故事，做一个父母亲的也非常的重要你要慎重的选择你孩子所交的朋友哈，就是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你的孩子把朋友带到家里面来，然后你好好的观察他哈。箴言书里面特别知道，我们箴言书是所罗门在宫廷里面教养他的孩子，或者是一个智慧的学校教导孩子怎么样做人处事的一个道理。 所以在真言书里面有蛮多的教导的啊，蛮多的教导的哈。第一个呢是教导啊，这个孩子如何结交好的朋友啊。真言书里面特别讲到智慧人与愚昧人，或者愚笨人，或者亵慢人、愚顽人等等哈。但是这些人呢，你要是要怎么样跟他交往？所以常常讲到你要跟智慧人在一起。不要跟愚昧人在一起，这就是真言一再的教导，要我们学习智慧，要我们从智慧人的身上学习。所以，我们交朋友一定要交那个智慧人，不要交到那种愚顽不灵的人啊，或者是愚笨的人、愚顽的人啊。第二个呢，真言书也特别教导我们做人处事的原则，就是与邻舍的关系啊。圣经里面特别强调哈，我们要不但要爱神，爱圣经，这个律法的总纲就是你们尽心尽力尽意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要爱人如己。那有些地方是爱你的邻舍啊。那么耶稣也特别讲到，特别教导我们如何跟我们的邻舍相处啊。特别到举出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啊，这个来教导谁是我们是谁的邻舍哈？因为法利赛人他特别问耶稣说，到底谁是我们啊？到底谁是好的邻舍啊？那么耶稣就反过来，我们应该成为怎么样人的邻舍哈？所以这些书里面也有教导我们要培养与邻舍的关系啊。另外呢？我们除了结交好朋友以外，我们自己也要成为别人的好朋友。所以呢，我们要如何以忠诚和信实来对待我们的朋友？所以真言书对我们的教导，我们如果在今天这堂课里面，如果说还有一些父母，你们的孩子还小，也就希望你们好好的来读这一段真言。那么，对我们这些孩子已经长大的，我们也希望啊，我们好好跟我们朋友有美好的教导。我记得以前我唱过一首很短的诗歌哈，叫做就是 make new friend，就是交一个新朋友，然后把它当做是一个金啊，然后呢，但是你要保持你的老朋友，还要帮他当做是银哈，也就是说我们跟朋友之间的交往，我们好像金银一样哈。那我记得我去年的圣诞节的时候，我到了到 Texas 去旅游啊，因为这个在美国那么多年，快40年了，还从来没去过 Texas。那我们就利用假期，那我们在 Texas 有一个朋友，是大概30多年没见了。我们是在我念研究所的时候，他那时候还是他也他他是我的小学妹啊，我们同一个学校。后来呢，我们就跟他联络上，然后就他邀请我们住在他家哈。我们发现，虽然我们30多年没有见，但是我们那种朋友的友谊哈，在组里面的友谊真的是还是非常的长久的。哦，真正的朋友呢，他是能够看你的心哈，他 see through the heart, not see through your eyes 啊。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看朋友不是看你的外貌，而是要看一个人朋友的内心啊。或者我们对待我们的朋友不是只是外表，而是要用真诚的心啊来对待我们的朋友啊。他这里有讲到，Truly great friends are hard to find, difficult to leave, and impossible to forget。这句话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交到一个真正的朋友，蛮困难的。我们真的交朋友，我们要付上代价哈。中文说礼尚往来哈，所以真的有时候不要说以为礼多人不怪哈，不要有时候不要 take granted，把朋友的这种对你的好处 take granted。也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要对朋友完全是要真心哈。然后他这里讲到，the difficult to leave，也就是说，交到一个朋友之后呢，有时候 你这种有 relationship 就很难再移除了，这种 relationship 可以持续的很长久啊，and impossible to forget。真的，我们真的在我们这生命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受了朋友的影响，甚至朋友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面啊。哦，朋友呢，这个中国哈。对于这个朋友的教导非常的多哈，在各样的书籍里面哈，如果大家喜欢读书或者读历史啊，读史记，上面也有很多所谓关于朋友真朋友的一些例子哈，啊，特别在《论语》里面，孔夫子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亦已矣；有辩弊有善柔，有。”变爱损矣，哈，也就是说，真的，我们交朋友呢，我们要交到那种正直的朋友，交到能够原谅我们的朋友，而且能够交到那些比我们有智慧的朋友，哈。那同时呢，如果你交到一些有怪癖的，或者是孤僻的，或者是容易暴怒的，哈，还有一种就是，不能够相信的、优柔寡断的，或者有一种是蛮自私的朋友，完全都以自己为中心的朋友，这种朋友都是有损的，第二，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也是《论语》讲的，所以我们信实交一个朋友，信实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在朋友之间，一定要有信任感啊，别人才会相信你。也就是说，你做的话，你所说的话，你所做的事情，一定要能够得到朋友的信任哈，得到朋友的信任。那另外呢，还有这里讲"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其实中国人是很好客的啊。但是有朋友从远方来到，我们真的是敞开我们的心门来欢迎他们啊！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饴。哈，《礼记》这边讲哈，其实有时候朋友之间，你看啊，其实也不是说一定要经常的送礼啊，或者是说一定真的朋友之间呢，完全看你跟他之间。是否是真诚的啊，真实的交往啊？那有时候你可以看到有些人，因为你的财富，因为你的地位，或者是因为跟你交朋友有好处啊，或者是所以呢，才想尽办法要跟你交朋友啊。所以这种交朋友就可能是有一种小人之心来交朋友啊。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好，这个就是告诉我们，真的，我们四海为家，我们人生在世哈，我们是出外要靠朋友啊，我们在家里是靠我们自己的亲戚兄弟姐妹，但是呢，我们在外，我们真的是要靠朋友。那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哈。那我们，而且我们如果是小组教会的话，我们每个小组都聚会至少一个礼拜一次，有时候甚至不止一次，好几次哈。其实我的师母哈，她交的最好的朋友是在上主日学课的时候，有就是坐在她旁边的一个姐妹哈，每次上课都同样的都在一起，然后就变成非常好的朋友啊。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的自己的兄弟姐妹，像我的妹妹住在日本，我的弟弟在台湾，在美国几乎没有自己的亲戚哈。但是其实我在这边，我的四周的朋友，我的教会的朋友，都是跟我非常亲密的哈。好，远亲不如近邻，休要失了人情。真的，远亲不如近邻啊，就是我们跟我们的邻舍，所以我们要跟我们的邻舍要有非常好的相处哈，真的是我们不要对我们的邻舍哈，真的是 要非常要彼此敬重，彼此帮助啊。那我记得我昨前几天吧啊，我烧一锅牛肉，结果发现哎，我们家里没有洋葱了啊。那你知道，那我就想哎，我的隔其实我隔壁跟我非常好的一个美国的一对夫妇，我就跑来大家敲门。他说你们家有没有多的洋葱啊，可不可以借我两颗啊。就是有时候真的啊，你这个有时候真的，当你比如说是你真的只有突然有紧急情况的时候，你远方的亲友根本帮不了你，只有你隔壁的邻居可以帮助你啊。所以真的是我们在交朋友方面这个啊，对于对付对跟我们的邻舍如何交往啊，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啊。今天我们就主要讲交友的智慧呢啊，我们有分三部分来讲啊。第一部分呢，就是在真言书告诉你们有两种不同的朋友，一种叫做损友，就是交这种朋友会对我们有损的啊。第二种是交益友。就是要我们要交那种对我们有帮助的，能够帮助我们不管是在人际关系在灵命哈什么都有帮助的啊。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要如何跟我们的朋友跟邻舍和平的相处啊。那么最重要的，我们对我们的邻舍要忠诚和信实，或者对我们的朋友啊。第三，怎么样让自己成为别人最好的朋友啊。损友在这里呢，真言书里面叫了很多哈，好几个损友啊，这里有五个损友，六个啊。那么如果你这边大家有经验的话，可以把第七个哈把它写下去，其他的哈。第一个，脾气不好、个性古怪、反复无常的人，这种人呢，你跟他交往吃亏的是你哈。第二个，耶和华所恨的恶人，不要跟恶人交往啊。那么这些人就品格道德低下、骄傲、撒谎、诡诈、行恶、犯罪、杀人、作假、见证、陷害人等等。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一些经文哈。第三种是愚笨的人啊，你跟他在一起反而变跟你跟他一样愚笨哈。第四种是搬弄是非、挑拨离间的人，他跟你口腹蜜饯，然后呢，这转过身来就把你跟他说的话跟别人讲哈啊。第五种呢是好吃懒做的人啊，这种人你跟他交往啊，吃亏的可能也是你吧。那真的你还要这个所谓好吃懒做的人，这只为了自己了啊，什么事都是觉得啊，只为了自己身心利益来着想的人哈。第六个就是不忠诚的人，对你不 faithful 的人，那么在你的背后做一些事情真的是对不起你的事情。好，我们看一下这些经文是什么哈。脾气不好、个性古怪、反复无常的人，这些人呢就是暴怒的人，或者脾气呢常常一下就是脾气的变化非常大的人哈。这种人真的你很难跟他交往，你说错一句话马上就暴怒起来哈。那么有些人甚至有那种虐待，或者是在家里面有家暴的现象哈。我曾经也辅导过好几个家庭哈，有发生有家暴的事情啊。所以真的，这里箴言书22:24告诉我们说，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交往。也就是那种动不动就发脾气的人，有时候我们说发小姐脾气啊，或者是说有些是暴怒啊，真的一下说一句话或者做一些小事情，他马上就怒气冲天的人啊，就是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自己就陷在网罗里啊。我们常常讲说以暴制暴， 他一发怒起来，你也该跟着发怒，或者你也受不了他的暴怒，你就跟他吵起来，跟他打起来，甚至哈，那么就是变成两败俱伤哈。所以这样的人啊，这样的人真的啊，除非他信了主之后个性有改变啊，所以你千万不能啊跟他交往。不过，当然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我们男女对方在谈恋爱之前呢，有些人比较会伪装啊，你看不出来，但是等到真的结婚之后呢，发现啊，怎么这样的人这个性脾气那么怪啊？那所以你真的是在交往之前要好好怎么说呢？交往这男女交往之前一定要眼睛张大一点，但是结完婚之后呢，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好，24章21到22节这里讲到说，我儿，你要敬畏耶和华与君王，不要与反复无常的人交往。因为他们灾难必突然而起，耶和华与君王所施行的毁灭，谁能知道呢？也就是这样的人呢，反复无常啊，就是他的脾气变化啊。我们常常有说啊，女人的心好善变，好像这个晴时多云偶阵雨哈。但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些什么，就是有时候就是反反复复这样的人。跟他交往真的是很困难啊。好，耶和华所恨的和恨恶的人，就是说刚刚讲了品格低下、骄傲。其实骄傲的人，你跟他交往了，他有时候把你看把把不把你当，因为他非常的骄傲，他常常把你看得很低下的哈。那么甚至嫉妒的人，我们知道。嫉妒的人常常因为你的好处，他就怨恨在心啊！撒谎的人、行恶的人、犯罪杀人、作假见证、陷害人的哈，这些都是心中存恶的人。这些人是道貌岸然但心思诡诈的人啊，所以要小心那种心思诡诈啊。真的，有时候人心圣经上讲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啊，谁能识透呢？那有些人他比较会伪装，你看不出来，但是实际上他所做的事，他所说的话，常常能够表露出他的内心的深处那真的有时候看他的跟他的言语言行交往之间，有时候就可以可以，看得出来，所以特别要记得，这耶和华所恨恶的人，不要跟他们交往，不要跟他们交往，耶和华所恨恶呢，有六样，连他心所恨恶的共有7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这个在箴言书里面叫做数字箴言，也就是他用数字六样七样的意思，就是表示很多样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称为有六样，连他心所恨我共有7样，也就是说这些耶和华所恨这些其实也蛮多的，他只不过用这几个例子来做比喻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这些人你千万不能跟他交往。交往来之后，说不定最后在你们中间会引起纷争是破坏家庭或者你到时候你或者跟他行恶等等图谋恶事的心存诡诈。劝人和睦的变得喜乐因为这种诡诈的人，你不要跟他交往。箴言书24章1到2节，你不要嫉妒恶人，也不要起与他们相处这里特别讲到，就是说你不要跟那些恶人相处因为他们心图谋强暴，他们口谈论奸恶他们在一起，你跟他们在一起呢，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慢慢慢慢就感染他们的 他们那种恶毒的心。所以这里特别就教导我们要眼睛要睁大一点，或者说我们的存心要看我们有时候我们反而我们也要自己要思考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那如果是我们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需要改正有时候我们真的，有时候我们发现，哎，奇怪，为什么我们没有朋友，或者为什么没有人愿意跟我做朋友？那我们就要思考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耶和华所恨恶的这样的罪，或者这样的品格在我们的身上让别人感觉厌恶，不愿意跟我们交往。所以我们自己有时候要反省一下看看我们是不是属于这一类的人有火热的嘴，尖恶的心，好像银渣包的瓦器，也就是瓦器是容易碎的外面包银看起来很漂亮，可是里面呢是腐朽不堪的就是有些人呢，他讲话讲得很亲热讲得很跟你在一起，觉得好像跟你是buddy buddy 但是呢，他跟你在一起，他就抱有一个目的的，所以这样的人你要特别谨慎，也要特别小心好，愚笨的人，这耶稣特别教导我们要跟智慧人来往，不要跟愚昧人来往所以愚笨的人我们要注意不要跟愚笨人在一起与智慧人同行必得智慧，与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所以孔夫子也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也就是说你要跟有智慧的人同行跟他们在一起，跟他们学习其实我们非常有时候我们跟别人在一起跟他的交谈，有时候从他的交谈当中就可以好像如沐春风这样子，从他的就好像他嘴巴所讲出的话都带有智慧，能够让我们得到帮助。但你跟愚昧人作伴的话，就受亏损17章12节宁可遇见丢崽子的母熊，也不可遇见正行愚昧愚妄的愚昧人。你可以看到这个人抓了一个崽子母熊正在后面他的生命一定垂危好，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因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这前面我们讲到话语的时候有讲到这个，就是你要跟愚昧人讲话的时候你要也小心有些智慧，有些愚昧人他根本连你智慧人的话他不会去听，他的心里面已经刚硬智慧的话语他不会听，所以他不但不听，而且藐视你智慧的言语另外，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跟愚昧人在一起，在一起久的话，你就会跟他的你就会按照他的习性，按照他的脾气，跟他在一起有这样愚昧的对话亵慢人不爱受责备，他也不就近智慧人。你可以看到这里讲到亵慢人，亵慢人就是不敬虔的人这些人呢，他们不爱受。其实我前面有讲到五种在真言书里面有讲到说愚人、愚昧人、愚顽人、愚灵人最差的就是这种亵慢人。有些愚人是心智单纯的人，但是亵慢人呢，就是自以为是、心中骄傲、不愿意接受别人责备的这种人这种人千万不能跟他交往，因为你跟他交往一定受害他因为他不愿意，他自夸自大、自我骄傲、自我膨胀，这样的人有时候把你看得很低，有时候反而觉得你会影响到他的成功所以你受他的责备，他都当作耳边风都不听的人。好， 哦，赶出血脉人，争端就消除，纷争和羞辱也必止息。所以你可以看到，血脉人在我们当中呢，有时候血脉人讲出来的话都是 negative，都是负面的言语，或者有时候他讲出来的话就让这个团队哈、哦、引起纷争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赶出血脉人啊，就。争端就消除啊，那真的我们真是羞辱啊，分住啊，消辱也必止息。搬弄是非、挑拨离间的人啊，这个就是爱说别人闲话啊，传播谣言的人。这样的人呢，在箴言书里面有特别一个名字叫做传舌的人啊。就是乖僻人散播纷争，传舌的人离间密友，啊，你可以看到他离间密友啊，那就说他真的是能在你们当中啊，只要有这样的传舌的人，你们当中一定有很多的 gossip，那么这些 gossip 就让你之间呢产生很多的纷争啊，所以这样的你要特别的小心啊，要小心。另外，啊，往来箴言书20章19节，往来传舌、泄露密事、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这样的人千万不能跟他交往。这样的人，他肚子里面藏不了任何东西。啊，你跟他讲，他说：“哦，我 promise you, I won't tell anybody。”但实际上，一转身，他马上就告诉别人：“哦，我今天听到一件事情，你非常非常怎么样？”所以真的要很小心这样的人哈，有时候啊，因为别人的传舌，就造成啊泄露密事哈，就造成很多事情的损坏哈，就造成就特别是造成啊关系的破坏，所以特别的小心。好吃懒做的人。箴言书23章20到21节，好饮酒、好吃肉的人啊，这些人呢，不要与他来往，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对，这样的人呢，又好吃又懒做，你将来呢，就是这里讲，贫穷必定临到你，而且必穿破烂衣服啊。那我其实这样的人呢，在美国呢，这个饮酒，这个 alcoholic 非常的厉害哈。我昨天参加一个 Fremont 的早餐会哈，prayer leadership prayer meeting，然后我们特别请了一个退伍军人，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 sharing 他的见证。这位退伍军人呢，他因为在 Korean War 啊，参战将近3年之后呢，就染上了恶习啊，而且呢，他有那种战后这个后群症，就是情绪会不稳定，会有 trauma 啊，所以他 trauma 呢就必须要靠酒精来麻醉自己哈，所以又喝酒又吸毒，结果呢就被。就在街上，就在街头变成 homeless 啊。不过后来感谢主，他只要进出的这个jail 哈，好多次。不过最后呢，他最后一次真的神也帮助他悔改，在监狱里面，他大彻大悟啊，就戒酒也戒毒。好，出来之后，他就有心要帮助那些 homeless、那些穷困的人，结果他就成立一个 non-profit，就专门 deliver food，特别在疫情当中的时候，deliver food 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啊。好，不忠诚的人，就是对你不忠诚的人啊。患难时依靠不忠诚的人，好像破坏了牙。错骨缝的脚，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不要相信那些不忠诚的人啊，特别在患难的时候， 有时候患难的时候，我们常常讲患难见真情，特别是在患难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人对你到底是否是真心啊。有时候，当你这个很有钱的时候，有钱有地位的时候，你家里面是高朋满座，但是呢，等你哪一天你失意了、潦倒了，或者是做生意失败了，就发现你所有的朋友大部分都已经离世了哈，而且也不再理你，甚至你跟他借钱，他们好像逃避你，好像不想逃避什么样。也就是说，这些人呢，对你来讲，可能只是因着一些想要在你身上得到一些好处啊。那么这些人，这个你要看真言书哈，真言书常常用比喻的方式来讲啊，这里就是讲到用好像啊，也就是说，你如果在患难的时候，你要依靠那些你的朋友，那些不忠诚的朋友呢，就好像破坏的牙，就像你知道你有个牙痛哈，破牙痛，牙蛀牙了，你要用这个牙来吃饭呢，你会。他痛得很厉害，另外错骨缝的脚，也就是说你有骨折了，骨折也是很痛，你连走路都没办法走啊。就是用这样的比喻来说明，我们不要去相信那些不忠诚的人。遭遇患难的时候，这个是新译本哈，翻译依靠奸诈的人就好像依靠牙和不稳的脚啊。好，前面讲到是。大概六种好的朋友，好啊，不，六种不好的朋友啊。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真言书里面要我们教导的什么样的朋友是值得我们去交往的。那这些呢，就是以下就是我们讲的益友，好的朋友啊。第一种是智慧人，第二种患难之交，第三种公义正直的人，第四清心的人，第五有恩慈的人，第六心胸宽大慷慨的人，第七诚信可靠勇于劝诫的人。哈，你可以看这种七样的人呢，其实几乎在他们的身上都有美好的品格，或者是他们几乎可以说是有智慧的人。也就是这样的人，你跟他交往，你在他身上就会感受到那种好的品格、好的属性，也可以从他的身上领受到智慧哈。那么这张图片啊，我们家有一幅这幅画，这幅画就是一个复制品了，不是我，不是在真迹。这幅画就讲到耶稣跟两个以马忤师的。人啊，从耶路撒冷要往以马忤师的路上去，耶稣就在他们当中哈、啊，跟他们讲论哈、啊。那圣经上讲，他们从旧约哈、啊，先知书一直讲下去，结果就让这两个门徒啊，或者是信徒，那是圣经上没有说他们是哪一个门徒啊。结果就是让他们心里火热，就是说他们在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也就是说，真的，你跟智慧人在一起，你就得到智慧，也得到激励哈。所以箴言书13章20节讲到，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与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慎重的选择你的朋友。特别一定要跟智慧人交往哈，因为当你跟智慧人交往，你跟智慧人来往，你就从他的身上可以学习，可以得到智慧，好，可以得到智慧，然后慢慢的你自己也改变你自己，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患难之交啊，就是在患难的时候啊。这个是这张图片，我最近写了一篇每日一箴言，就讲到大卫。跟 Jonathan 哈故事约拿丹哈大卫跟约拿丹，圣经里面讲到大卫跟约拿丹，他们真的是非常好的朋友哈，他们可以为朋友舍命，而且在大卫被约拿丹的父亲就是扫罗王追杀的时候，约拿丹还随时帮助他哈，叫他脱离了父亲的捆绑啊，甚至当约拿 大卫他逃难逃到树林里面，约拿丹他是一个王子的身份，他还跑去安慰啊，安慰大卫。所以，箴言书17章17节，我想大家如果有可以的话，可以把这节背起来哈，十七哈。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其实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都是兄弟姐妹，我们真的是弟兄为患难而生。就是中国有一句话说，朋友为两刃插刀赴汤蹈火，两刃插刀在所不惜。也就是我们真的能够为朋友在患难当中，我们可以帮助他，也就是在患难的时候，我们才看到朋友之间的友谊跟交往，在患难当中我们才看得出来所以真的是要那种在患难中能够鼓励你、帮助你的人。另外还有我们要交一些公义正直的人。前面也讲过，你跟愚昧人在一起，你就愚妄你跟恶人在一起，你就会效法他的恶行。但是你如果跟公义正直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敬畏他，而且你会被他的一种公义的行为跟言行来影响那么在这件书里面有很多这样子来教导我们跟公义的人正直的人来往那么，箴言书16章13节呢？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说正直话的为王所喜爱哈。那么，这个王一定是一个好王，因为好王才听公义的言语哈，好王才听正直的话。但是有时候有些坏王比如说像所罗门过世之后，他的儿子。他的儿子，耶罗波安他那些忠臣们来劝诫他，他不听，反而去听那些跟他一起玩的那些年轻人建议，要苦待那些民众所以你可以看到，国家后来就分裂，变成南北两国所以有时候政治人说话政治人说话，他所说的话就像先知的话语，带有责备性带有教导性。那有时候先知的话，人不见得爱听先知有时候很刺人，他说的话非常刺人心的。那么有时候呢，政治人也在某种的情况之下，也是会被害那文天祥也就下到监狱，因为。他说出正直的话。那么我记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纳粹德国德国，你知道德国的神学在20世纪大战以前是非常的好。其实有很多的神学的思想，很多神学家都是在德国的神学家因为在马丁路德开始的这个改教运动以后，那么德国就有很多人对神学很有研究。有一个是叫潘霍华Bonhoeffer，那么他在纳粹的时候就站起来因为你知道纳粹这个谋杀这个犹太人那个时候天主教都不敢讲话的但是这位牧师后来站出来就是指责纳粹，后来被纳粹关在监牢里面39岁。就等于说是为主殉道了真的，他也写了很多的文章，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他所写的一些见证箴言书11章第9节讲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走弯曲道的必致败坏。其实，在箴言书里面有讲到很多关于正直的事情，行事正直的为他所喜悦，是为神所喜悦的行为正直的有公义保守，犯罪的被邪恶侵覆第四种呢，你要跟怎么样的人交往？清心的人，清心人就是心里面单纯的人那么这样的人呢， 喜爱清心的人，因他嘴上的恩言，王必与他为友啊。因为清心的人啊，圣经上也讲说啊，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也就是说，他们 pure heart 啊，他们的心啊，没有那么多的邪恶，他们心非常的单纯，他们真的有一种单纯的信心和信仰。其实这样的人，你跟他交往之后，你会觉得很 easy 啊，会觉得很舒服啊，因为他讲出来的话呢，都没有任何的那种奸诈，没有任何的毁谤，没有任何的恶毒哈、啊。也就是说，他从他心中口中所出来的话语，其实有时候我们上一章我们讲到话语说话的智慧哈、啊。其实说话的智慧跟我们交朋友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在我们的谈吐言谈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人他的品性是什么，然后从他的话语当中我们就了解他，然后就可以跟他、如果是像今天这样的是清心的人，我们就愿意跟他交往哈。那么这样的人，他们非常的敬虔，或者说他们非常的单纯、啊、他们的信仰信心非常的单纯。其实这样的人呢，他们必定会得到神，也得到神的喜悦。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哈。这里讲到清心祷告并且追求这些以下事情的人，也就是说真的清心的人，他是花很多的时间祷告求神、pure 他的 heart 哈，让他的心中没有邪念哈。其实我们应该每天、在神的面前第一件事情就祷告，求神今天赐我一个单纯的信心，要来到神的面前，除去我心中一切的邪恶，就像主导文里面所讲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也让我们真的是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今天所要追求的是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也就是让圣灵进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的这个圣灵九种果子哈，能够从我们心中啊，能够表现出来。有恩慈的人。恩慈人呢叫做 man full of grace、啊、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恩慈人？耶稣基督是真正有恩慈的人、啊、耶稣基督、他走遍各乡各城，然后呢他就怜悯，看到人好像羊没有牧羊人一样，就怜悯他们、啊、就怜悯他们，然后呢就为他们医治、为他们、赶鬼、那耶稣有时候他的讲道完了之后呢，他就留下来，然后甚至全城的人、都把那些病人带来、他一直忙到深夜、圣经上特别记载耶稣那种服事怜悯人的哈，真的在他身上看到恩慈，所以你要有跟有恩慈的人来往哈。当你跟这些人来往的时候，你会感受到那种爱，那种温暖从他的身上出来啊。所以箴言书三章三到四节讲，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啊。这里讲到慈爱跟诚实，就是那种 love， 你懂那种爱跟 truth 啊。其实我们信仰的人最重，我们要所学的人哈、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要学的就是爱，爱神跟爱人啊。那么圣经上讲，我们信神呢，要用心灵跟诚实啊，就是 with our soul and our truth 啊，就是我们真的是要用我们的灵魂。哦，要用我们的诚实啊，来拜我们的神啊。那我们当我们信了神之后，我们就从神那里领受到神的爱，这个爱就在我们的里面哈、所以这个慈爱跟诚实呢，我们一定要常常跟着我们在一起，就好像系在你颈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的事情哈、你永远不会忘记。 啊，那么很多人在景象上都会放一个十字架哈。那么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他是在彰显了神对世人的爱。那么我们同样的，我们也愿意把这个爱从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去，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所以你如果是一个恩慈的人，神也会以恩慈待你啊，这同样的道理。如果你存以恩慈相待，以弗所书4:32，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啊，所以我们是神先爱我们，我们可以才去爱别人。那么同样的，神先饶恕了我们的罪，那我们也可以有这个心，愿意去饶恕别人，愿意去饶恕别人，也感谢主。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哈。至于从天上来的智慧，首先是纯洁的，其次是和平的、温柔的、谦逊的，满有恩慈和善果，没有偏袒，没有虚伪。哈，这是雅各书啊，3:17啊。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从这里也特别讲到，我们智慧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智慧是从天上的神赐给我们的。哈。这个智慧呢是纯洁的，就是让我们有一个 pure heart，有一个清心啊。其次是和平，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使人和睦的人，要让我们有温柔的心，有谦让的心，并且满有恩慈和善果。也就是说，当我们行出来行为，就是一种恩慈的行为，一种满有 full of grace 哈，没有偏袒，没有虚伪，就是公义正直啊。所以，我们真的，我们这些都是智慧，这些都是智慧的化身。所以，我们要学智慧书，就是要学习到我们心地要纯正，我们行为要和善啊。同时呢，要满有恩慈在我们的心上，并且要有正直，没有偏袒，没有虚伪，心胸宽大、慷慨的人哈。这个也就是说。这耶稣19:17很特殊，就说，我们这个慷慨呢，去帮助穷人呢，就好像我们借钱给神啊。这里19:6讲到，好施舍的有多人求他的恩情，爱送礼的人都为他的朋友啊。当然你到处去送礼，到处去施舍，你会得到很多朋友，因为。这些人就是在你身上可以得到这种好处哈，但是呢，希望当你这样做，并不是随意的，而乃是真心的，愿意去帮助别人哈。那么，财物使朋友增多，但穷人使朋友远离啊。这个也是蛮现实的一件事情。如果真的你很有钱，你到处去施舍，愿意慷慨帮助人，人家就会常常来找你，啊。但是你也是穷人，人家找你，反而人家害怕你，躲避你，要跟他借钱啊。好，这里19:17就我刚刚这里讲的，怜悯贫穷的啊，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这里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好像一个 reward 一样。你如果真的是去帮助一个穷人，其实你是帮助耶和华，因为就好像你借钱给耶和华，让耶和华去帮助这个穷困的人。然后呢，这样的人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定会偿还，因为他是跟你借的哈。所以，真的我们要记住这些，那我们去帮助别人，就好像我们借钱给耶和华一样，耶和华愿意万人得救哈，不愿意一人沉沦。耶和华真的他爱，他是爱世界上所有的人，神爱世人，所以我们也愿意很慷慨的去帮助那些真的有需要的人。好，诚信可靠。 敢于劝诫的人哈，这里讲到一个蛮好的例子哈，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也就是说，你真的是责备强如啊，这里要记得哈，《箴言书》里面有讲到，好像跟强如就是一种比喻的意思哈。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哈，也就是说，这里讲到当面的责备，比那些背地里你说我爱你要更好啊。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好的朋友是诚信可靠、敢于劝诫的人，就是敢于他可以在我的面前鼓励我啊，或者是责备我的人啊。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朋友，不是一心只是相怨啊，只是这样的有时候相怨啊，反而是害一个人。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们当看到一个朋友要走入到一种好像要掉到火坑里面，你要把他拉回来，你就用劝诫的话哈，那就是有这上一次我们讲到啊，说话语的智慧的时候。我们要讲到，我们要做安慰、劝勉、造就人的话啊，这就是，所以我们要一个朋友呢，我们也是敢于在我们的面前说这些劝诫的话哈。箴言书27章第9节哈，这章很有意思。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哈。膏油是真的是抹在我们的身上哈，膏油很贵的啊。我们最近在查约翰福音，玛利亚在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哈，逾越节前几天，在伯大尼的一个人的家里，他就拿了一瓶非常非常珍贵的纯的香膏哈，倒在耶稣的脚前，然后玛利亚用她的头发。来擦耶稣，那犹大说：“哎，这个那么贵的香膏卖30两银子，30两银子等于一个工人1年的工资，可以去帮助很多的穷人。”然后耶稣说：“让他去做，他做了这件美事。然后呢，他是坐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你可以发现，后来耶稣在活着的时候啊，死了的时他。”钉完十字架的时候呢，Joseph 就是约瑟，有钱人那个约瑟，跟尼哥底母啊，去跟比拉多把耶稣的身体拿来，然后用耶稣就膏抹耶稣啊，这个膏油哈，是真的是让人家非常的喜悦哈。当你一瓶香膏哈，打破了整个房间呢，都会充满了香气。其实这里讲到，就是说，如果朋友对我们的劝诫，啊，其实有时候这些话也是忠言逆耳，但是呢，这些话能够让我们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哈，就是膏油跟香料使我们的心喜悦啊。朋友的劝诫，其实我们要真心的接纳，真心的对待，而且要感恩。朋友愿意这样子来跟我劝诫哈，我们要把这些当做一些美事哈，当做一些美事啊。前面讲到第二部分，要如何与朋友，就是你的邻舍相处，最重要的就是要以忠诚跟信实哈，要忠诚跟信实。好，与邻舍相处呢，要。心胸宽大哈，要有恩慈宽大的心，不可推辞。也就是说，当朋友有求于你的时候，你不要去推辞哈。那么，箴言书3章27到29节，这里讲到，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应该是这个词，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 明天再来，我必给你。你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居，你不可设计害他。这个讲了很多点哈，这个讲到我们怎么样跟我们的邻舍相处哈，也就是说，当你真的有这种行善的力量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推辞哈，就当向那应得的人去施行。也就是说，你可以，你有能力去帮助人的时候，就尽量的让你去帮助，尽你的能力去帮助别人哈。那我觉得最近在美国，在网站上有一个叫做 GoFundMe 哈，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这个有时候呢，有些人真的是非常的需要啊，比如说我们知道在华埠哈、啊，有一个老太，有一个太太被撞啊，这个死亡啊，或者是啊，我记得在最近在华埠有一个先生被车撞死了啊。然后他就留下孤儿寡女啊，没有人照料。结果后来呢，华埠的这些人就一起起来哈、啊，帮助他啊，捐款给他、啊、所以真的，当我们特别是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同胞啊，受到一些困难、患难的时候，我们就当义不容辞的啊去帮助他们。然后这里讲到你，那里若有现成的，就是说，你实际上你手中有多的啊，你或者你不需要的，你就可以拿去帮助哈，就不可对邻舍说明天再来吧，我必给你，你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居。还有就是不可存着害人的心哈，不可设计害他，这是千千万万行不通不可以去做的事情啊。真言书特别的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去想办法去陷害，设计去陷害你的邻舍或者你的朋友啊。好，这个马太福音啊5:43你们听见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哈。啊，路加福音11:7-8说，那人在里面回来说，不要搅扰我，我门已经关闭了，孩子们同我在床上，我不能起来给你。这就是有一个人他说啊。哦、我那个朋友 来我家了，我家里没有东西吃的，我现在想办法可以不可以给你借一些饼、啊、给我的朋友吃、啊、那么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志迫切之求，也就照他所需用的给他。就是真的，我们有家里有别人有急需的话，我们就真的是义不容辞的就可以帮助他们、啊、这是我们对待邻舍啊要有这种恩慈的心、宽大的心。而且当邻舍来跟我们要求的时候，千万不要推辞，要尽力的去帮助他。对朋友要仁慈、忠诚、信实、劝诫、啊、这就是对一个朋友我们应该做朋友的一个态度、啊、我们对人要有恩慈，而且要忠信非错啊，忠诚信实，而且呢，我们要能够会说劝诫的话哈。啊，这里讲19:22，施行仁慈的令人爱慕，穷人强如说谎言的啊。也就是说你所做的事情是要有仁慈的，就会别人就会喜悦你啊，别人就会跟你在一起。人多述说自己的仁慈，但忠信人谁能遇呢？这里特别讲到啊，就是恩慈的人有，但是真正忠信的人其实不好找啊。为什么呢？其实中国有一句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很多时候人都很自私，就是常常就会想到自己，都会为自己的好处，不会去想到别人。其实圣经里面特别教导我们，我们除了爱神之外，他并没有叫我们爱我们自己，他乃是要我们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一样、啊啊、也就是说我们爱别人要爱的像对待自己那样子。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人心都是爱自己的、啊、都是爱自己。但是我们圣经他特别教导我们要以爱自己的心来去爱别人、啊、这是忠信的。 那实验说二七章九到十节，高月向量使人心喜悦啊，教导也是如此甘甜啊。啊，十七章十七节，我刚刚前面也讲到，你们最好能够背起来。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啊。好、哦，其次呢，不可离弃你的朋友。箴言书二七章第十节，你的朋友和父亲的朋友，你都不可离弃。你遭难的日子，不要上弟兄的家去，相近的邻舍，羊如犬方的弟兄啊。这里其实这一节经文有蛮多的意思哈。第一个意思就是说，当朋友交往呢，是世代的哈。我们常常中国有句话说哈，说所谓的世交。什么世交呢？就是我们一代一代的都是交往的。比如说我祖父辈就是交往，祖父辈的孩子，父亲辈也交往，父亲辈的孩子也是交往哈。那我最近参加一个安葬礼哈，一个98岁的一个病人，结果呢，宾客其实很少啊，他们也不愿意去邀请宾客，但是有一个宾客是他父亲的最好朋友的儿女，也是他们最好的朋友啊。所以其实呢，有时候我们的朋友，我们要跟我们的朋友，还有我父亲的朋友啊，都不可离弃哈。虽然有时候我们知道上下代的关系啊，那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在中国做牧师哈。他的母亲跟我母亲是非常好的朋友，他们都住在老人公寓里面啊，真的他们就一见如故，就像亲姐妹一样。那我这位朋友每次从中国回到美国的时候，他除了看他的父母，看他的母亲，他一定要来我们家看我母亲啊，也就是真的他的朋友的啊，你的朋友和父亲的朋友，就是说你上一辈的朋友。你也不可遗弃哈，那你遭难的日子不要上兄弟兄的家去。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有难处的时候，其实，别人有时候可以帮你，有些人不见得能够帮得上你的忙，但是你如果到别人弟兄的家去呢，就表示说，哎。我有这个需要，我需要你的帮助，就造成别人的一些干扰，或者一些别人有时候拒绝也不是不晓得该如何处理啊。但是真正的好朋友，就是当你在患难的时候，他愿意主动的伸出援手来帮助你。另外，这远亲不如近邻哈，相近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弟兄，要。爱你的邻舍啊，箴言书第十章第十二节啊，这是大家很喜欢的一节经文。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啊。这句话呢，真的是让我们不管是怎么样我们跟朋友之间的交往哈，跟朋友之间的交往，有时候我们常常会一些小的误会而造成。彼此之间的摩擦啊，但是呢，因着爱的关系，我们可以原谅，也可以遮掩一切的过错。但是我们不是说要认同别人的过错，而是说我们可以不看他的过错，还是看他的好的一面。有时候我们会，比如说一张白纸哈，我们看到一张白纸，但是白纸上有一个小的黑点的时候。我们常常我们看到的不是白纸，而是白纸上的那个小黑点啊。所以有时候人有一些小的错误，常常我们会加大扩大来看啊。所以，但是呢，当我们有爱的时候，我们可以遮掩，让我们不看，而乃是要看整个的一个 picture 啊，要爱啊，遮掩人过的，寻求人爱啊。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这篇书十七章第九节哈，也就是说我们跟朋友在一起呢，千万不要常常挑别人的错处啊， 啊，而是呢，用爱啊来遮掩一切的过错哈。也就是说，当我们跟邻舍、跟朋友来往的时候，我们真的，其实哈，跟邻舍来往最大的问题就是常常因为一些小事造起的争端。比如说，我家的狗跑到你家哈，然后我也管不住，在你家门口撒一泡尿啊，你就跑来哈。然后就跟我们争执啊，这些东西有时候都是或者我们的孩子跟你的孩子打架吵架啊，把推倒在地上，然后两边的家长就开始争执。对，真的，我们必须要用爱，用一种爱的恩慈的心去原谅啊，去能够跟别人有美好的关系哈，不要屡次的挑错，跟别人就产生了冲突。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哈，好，那下面呢要彼此鼓励，互相切磋，哈，我很喜欢这节经文，哈，大家如果有也希望能够背起来，哈，箴言书27章17节，铁磨铁，磨出刃来啊，也就是说你可以把一个铁，哈，一直磨，哈，我们叫做这个铁杵磨成绣花针，但这需要花功夫的，哈。也就是说，这个铁跟铁碰铁哈，铁碰铁呢，就把那个就磨出刃，就磨出那个锐利的地方来哈。其实我们朋友相处呢，有时候要像铁一样哈，要彼此的摩擦啊，然后呢才能擦出火花，或者才能够擦出韧性出来。对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哈。这张图片是我曾经写过一个《每日一箴言》哈，里面就讲到李白跟杜甫啊，他们两个一个诗仙一个诗圣，那他们真的是后来呢，他们彼此交往发现两个人真的是情投意合哈，常常在一起喝酒吟诗作画等啊，然后到处旅游呀，就是我们交朋友有时候一日一，我们有一句话是中文讲"不打不相识"。有时候我们交友，有时候会因为一些问题，彼此之间的来往的时候，就发现哦，原来我们两个当中还有那么多相似相同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真的要彼此鼓励，互相的切磋，这样才是慢慢才能增进我们朋友之间的感情，然后才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成为最好的朋友。要引导邻舍不可作恶啊！箴言书16章29节，强暴人诱惑邻舍，领他走不善之道啊！真的这个要很小心哈。我们千万不能做这样的事情，不要引导邻舍去作恶，要帮助邻舍哈。一人引导他的邻舍，二人的道叫人迷失哈。一人就是帮助能够引导他的邻舍哈。所以有时候邻舍呢需要有帮助的，或者邻舍，我们看到有些人喜欢好管闲事我知道在美国呢。在美国，你如果住的社区里面，有那种社区委员的话，或者是有住在一个 community 里面哈，它是 gated community 或者有个 community，它必须要符合 community 的一些规矩哈，比如说你前面不能种什么样的花、什么样的树、油漆什么颜色，而且草皮没有割的时候呢。那个就或者我们叫居委会吧，就会派人来甚至有时候会罚款也就是说，其实我们邻舍相处呢，我们要和睦共存彼此千万不能做一些作恶的事情所以为什么不喜欢住在那些不好的区域呢？因为不好的区域住的一些人呢，他们真的，特别是，在美国有所谓的 project，我不晓得大家知道什么叫 project。project 就是说给 low income 的人住的哈。那么在 low income 里面，有些贩毒的贩这个作奸犯科的人都 都住在那里面哈，所以常常会有很多的事件哈，甚至有时候走在路上都会有枪弹哈打到你身上，啊，真的，我们也要小心了，在跟我们邻舍相处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哈，不要太打扰我们的邻舍，你的脚要扫进邻舍的家，恐怕他厌烦你，恨恶你哈，因为我们现在在美国都非常注重 privacy。等我们到一个人家去探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告诉他说：“哦，我今天要到你家来，不晓得有没有空哈。”所以，通常美国人的家庭是他的堡垒哈，他家里面甚至有些地方呢，在家里面他家里面都带枪的，家里面都有枪。如果你是无故侵犯他的家的时候，他可以拿枪来射杀哈。所以真的，美国的家庭是非常做到保护。那有时有些家庭就不愿意人家去打扰他们啊，那所以呢，我们的脚要扫进。当然，我们要跟朋友来往啊，要必须要彼此的 open 哈。所以有时候我们搬到一个新的社区的时候，在美国的规矩就是说，别人的邻舍就会先，有些邻舍就会敲门说啊，欢迎你们搬来，我这边有一盆花送给你们啊，或者啊，我今新 bake 的蛋糕。我就来，那你们大概没有空煮饭，我们就做一些蛋糕，或者说看到我们在忙的时候，就邀请我们到他们家吃饭等等，啊，这样邀请是很好，但是呢，不要去常常去打扰你的邻舍哈，这样反而让他厌恶。好，最后呢，要讲到怎么样才能够成为别人最好的朋友啊。我们都知道，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那怎么样成为别人最好的朋友呢？就是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子，啊，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第一个呢，要用先与耶稣做朋友，啊。约翰福音15章14节这一讲，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所以，我们遵行神在我们身上的教导，按照圣经的原则行事。我们就是耶稣的朋友。其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小基督，我们就是一个 Christian，Christian 就是小基督的意思，也就是基督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怎么样彰显基督呢？就是我们遵行神的吩咐啊，我们成为神的朋友啊。那还有呢，将心中的耶稣彰显出来哈。见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这位朋友就是耶稣哈。也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帮助别人，如何让我们成为别人的最好的朋友，就是要能够把耶稣基督的品格。耶稣基督的恩慈良善，啊，能够从我们的身上表露出来、彰显出来，也就在我们身上有耶稣基督馨香之气，让别人可以看出来上帝与我们同在啊，我们是属神的人，而且也可以让他们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心里面啊。我们这就是我们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当我们能够做一个美好的见证的时候，就能够让我们的朋友，让我们的邻舍，甚至让我们的亲戚，让我们的配偶也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的身上，也让这个爱能够从我们身上发扬，也有时候能够改变别人哈。有时候我们发现。跟朋友相处哈，有时候我们常常想，这个人怎么这个样，这个样，这个样，那个样，我们常常去改变别人。但是我们想要，特别是在配偶当中哈，在刘牧师常常讲，我想办法怎么样去。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说主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帮助他，帮助他，帮助他怎么样？但是其实，有一句话他说，你要一个人改变。你必须要先改变自己。当你改变自己，你的好、你的改变、你的好行为显露出来的时候，别人会 因着你的改变而改变，啊，所以我再说一次哈，你想要改变别人的时候，你如果你自己先改变，当你的改变让别人看出来你的改变的时候，别人就会因着你的改变而改变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就是当我们真的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中，把这个耶稣基督能够彰显在我们身上，所以你跟朋友交往的时候，如果你看到这个朋友不好，或者说你看，当然恶的朋友不要跟他别人交往，但是有些朋友是你的配偶，是你的邻舍，那么你就跟他在一起，或者你的同事，你每天都要跟他交往。这个时候怎么样？你看到他有很多软弱，你说我不要跟你做朋友，但是你在很多的事上，你还是跟他有交往的时候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当你自己改变，把你自己最好的那一面，你乐意去跟他交往，虽然他是那种益友那不是那种益友，你要让你自己成为一个益友，然后让别人能够愿意来接纳你。然后能够因着跟你在一起，也能够让这些朋友能够有改变啊！这是我想我们做基督徒啊，我们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因着我们的爱，因着神的爱，让我们改变。因为神那么爱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我们也
太
可
凶，
以把神的爱在我们身上
太凶，
彰显，去爱我们的邻舍，
凶，
爱我们的朋友，爱我们的配偶啊！好。好，那我们最后呢，我想把它综合一下啊，一个真朋友有十个特点啊，把它整个归纳一下。第一个，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交往，当然我们也不能只限定交往教会里面人。其实我们只限定交往教会里面，我们有个缺点，我们没有办法认识外面的人。所以，我们必须呢，除了我们要交往敬虔的人之外呢，我们也要交往那些教会外面的人。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借着我们能够把他们带进来，也能够让他成为一个敬虔的人。第二个真正的朋友，他是不骄傲的人，也就是说，其实一个骄傲，所谓骄傲就是一个罪啊，骄傲就是自以为大，心中没有神的人都是骄傲的人啊。所以，真的。我们真正的朋友，他是一个不骄傲的人。他是第二、第三个，他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他真的能够乐意去帮助人。他是一个诚信可靠的人。而且他是脚踏实地啊，不好酒贪食的人哈。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是愿意去寻求智慧哈。他不是一个愚昧的人、愚笨的人，也不是一个懈慢的人呢，是一个真的是要有心去寻求智慧的人啊。另外呢，他是在圣经里面讲用爱心说诚实话的人，也就是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他是一个守信用的人，而且他也是一个规劝的人啊。他是与你同甘共苦、共患难的人，也就是说，在患难当中，我们才可以看出谁是你的真朋友啊。那么他也是，他是站在你一边的哈，支持你的人哈。那么他是敢规劝你的人，所以这十个人，你们要自己要想想看，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优点？你是不是别人的真朋友啊？你是不是都是有这样的优点，有能够表现出这样的特质的时候，你才能够表现出一个真朋友的一个特质。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那我们今天从真言书当中我们学习到很多很宝贵的知识啊，让我们如何去交朋友。我们知道有各样的损友，也有各样的益友，要让我们避免去交往那些损友也让我们能够与智慧的朋友，以那种真的是有恩慈的人，能够来往，有那种好的 心中有正直、有公义的人来往，成为我们的朋友，也真的是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真正朋友，能够帮助别人，有就是把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从我们的身上表露出来，也能够去改变别人，让别人接纳我们，成为他最好的朋友。就是感谢神，求神恩待、祝福、保守，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